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哦，你指教我们这一条等候你的道路，让我们晓得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我们可以安居在这荣耀的安息美地，实在是无上的幸福。求你继续指教我们怎么样终日等候你，好叫我们可以长久的时刻的安居在你的荣耀美地。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有一段时间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专题，叫做永恒的投资、哦、永恒的投资。那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定为富有的少年观、哦、富有的少年观。那神把生命气息赐给万人，让人住在地上，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是要叫个人寻求永生神，还有神的心意，能够把生命跟时间投资在永恒的事上。神盼望人能够把他的生命跟时间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一生跟那个永生神连结，这样他所做的事情就都会有永恒的价值。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来看这个富有的少年观的故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这个产业很多的有钱人，他想要知道怎么样运用他地上的金钱跟财物做善事，来赚得永生。那主耶稣先告诉他，你要进入永生要遵守诫命，例如十诫提到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还有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命令，爱人如己。那这个有钱的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显然这个少年人很想要把他的生命时间产业尽量投资在跟永生有关的事上，所以他很留意遵守神的命令。那么耶稣就进一步向他挑战，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得永生，当然必须跟永生神产生连结。那耶稣就是永生神道成肉身，所以耶稣要这个可想得永生的少年人来跟从他，与他有密切的连结，学习做完全人。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你与耶稣完全联合，你才能够做完全人。但是这个少年人的产业很多，他显然善于经营自己的产业，所以他的产业越来越多。若要撇下这一切来跟从耶稣，这不在他的生涯规划中，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离开了永生神。主呼召每个人来信靠他，跟从他，来得着永远的生命。可是主不会要求每个人都变卖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主之所以对这个少年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这个少年人心系产业，产业霸占他的心，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心完全献给永生神。那这样他当然没有办法心存完全，学习做完全人，完全与永生神连结。但是有一个人，他好像觉得神呼召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是20世纪初期，神向一位年薪有50,000美元的企业顾问约翰雷克发出呼召 John Lake。 他的手虽然触摸世上的事，但是他的灵与神维持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一面在灵里面与神相交，一面在那里寻求适当的时机投入服事的行列，因为他不敢冒险跑在神的前面，会让他的家人受苦。然而只要时机一到，他可以为着神变卖一切。因为这些年间，他一面经商，一面与主同行，他对神建立了极大的信心。1907年，他知道神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就奉献出他所有的土地跟财产，凭着极大的信心，决定从此他要完全单单仰赖神，开始传道的生涯。后来神清楚他，告诉他去非洲服事。1908年，雷克跟他的朋友黑兹马哈克为着前往非洲所需要的旅费祷告。祷告了一阵子，这个黑兹马哈克就跟他说，不用再祷告了，耶稣告诉我4天之内就可以收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2000美元。4天过后，这个黑兹马哈克果然去邮局领回4张500美元的汇票。所以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去非洲，成员包括约翰雷克夫妇，还有他的7个小孩，还有黑兹马哈克跟3个同伴。其中一个同伴他会讲非洲的祖鲁话，他可以充当翻译，他们的钱刚好购买船票。所以约翰雷克身上只剩下1元5角美金。可是雷克既然有顺服神的信心，主就一路奇妙的供应他们13个人的需要。那根据南非移民法的规定，每一户人家必须有125美元的保证金，才能够获准下船入境。当船靠岸的时候，雷克身上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他也就珍妮就望着他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雷克回答得很妙，他说，我也变不出什么把戏来，只好跟别人一起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我们一路顺服主来到这里，所有的难题就全部交给主去解决吧。他就站在队伍当中，一直在想怎么样跟这个海关的官员解释的时候，同船的一个乘客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到一旁，问过几个问题以后，那个人就交给雷克200美元的旅行支票，跟他说，主感动我给你这笔钱来支持你的圣工。好，过了海关，雷克一家人就抵达约翰尼斯堡，他们继续祷告，求主为他们预备住处，因为他们是凭着信心成为宣教士，背后没有任何教会机构支持。就在他们抵达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教派来接待他们，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对神单纯的信心。1908年5月，他们站在约翰尼斯堡的码头，就看见一个小妇人在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人。这个人是美国人，他就上前问黑兹马哈克说，你们是美国宣教团体吗？黑兹马哈克说，没错。女士又问说，那你这一团有几个人？他说4个。女士又摇摇头说，那么主并不是要我来接待你们，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团体？黑兹马哈克就指着雷克那一家人，这个女士就上前问说，你们这一家总共有多少人？雷克说，我内人跟我还有7个孩子。这个女士一听就兴奋地叫起来说，对对对，主就是要我来接待你们这一家。女士呢解释说，神差派她说到码头来接船，有个美国宣教士的家庭，有2个成人外加7个孩子，神要她为这一家人提供住处。当天下午，雷克一家人就被安顿在约翰尼斯堡一个豪华的寓所。神果然照他们所求的丰富地供应他们。那这位女士呢，她是美国人，被人家称为 Mistress good enough， 有够好太太good enough 啊，他家就是有够好太太。他成为雷克这一家人的好朋友，尽力支援雷克的宣教工作。那这个雷克才抵达非洲不过几天，就找到服侍主的机会。刚好有个南非的牧师请假数周，他就邀请雷克来暂代他的职务，雷克马上就答应了。第一个主日就有500多个祖鲁族人来听他讲道，出现极大的复兴。短短的几个礼拜当中，约翰尼斯堡还有邻近地区的人纷纷的得救得医治，而且接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这惊人的成果当然让雷克感到很振奋。后来他这样讲，他说从一开始属灵的风就刮了起来。所以这个约翰雷克他撇下一切，他变卖所有的跟从主顺服主，他就从主领受那个丰盛的生命还有圣灵的恩膏。他说基督教的服事其实就是圣灵的服事，我的灵只要跟永生神的灵连结，圣灵就会在我身上流通。那这永生神的灵就是永生，对不对？我们领受的永生就是领受永生神的灵。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一生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认识这位永生神，天天不住地祷告，与永生神连结，这个就是在做永恒的投资。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每一天竭力追求认识这位永生神，每一天你借着不住地祷告跟这个永生神连结，你每一天都在做永恒的投资。布道家格里汉也是一个懂得用祷告来从事永恒投资的人。赖瑞罗是他负责格里汉的媒体跟公关事务，他第一次为格里汉安排电视网络的访问是1982年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今日秀。他就在前一天到达跟制作人见面，确定每件事都安排就绪了。那他假设说这个格里汉在上全国电视节目之前他需要一段祈祷的时间，所以他就弄到一个私人房间。隔天早晨格里汉团队到达摄影棚，这个赖瑞罗斯就把个同工拉到一边说，告诉你一声，我在那个走廊尽头要了一个房间，在他上电视之前大家呢可以一起去祈祷。这个同工就笑笑的跟他说，赖瑞啊，葛先生今早一起床就开始祈祷，他吃早饭也在祈祷，他坐车来这里时也在祈祷，在整个访谈中他会一直祈祷。让我这样说，葛先生喜欢时时在祈祷中。所以格里汉他借着祷告，他每时每刻跟这位永生神连结，他身上充满圣灵的恩膏，他这样子住在主里面就为主多结果子。可是他也遇见许多的毁谤，从事永恒投资的人是需要付代价的。你从事永恒投资一定要付代价，你愿不愿意付代价？也许你会失去名声、朋友的支持或是产业，但是不管你失去什么，全能者以他自己来代替你所失去的。这位永生神全能者必成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祷告他就听你。神经由这个圣灵的恩膏回报给你的会超过你所能想象的。当我们因着渴慕神而去祷告，正是开始对付我们的肉体，而且把它交给主钉十字架的时候，神不一定会要求他所有的儿女变卖地上所有的产业，但是他要求所有属他的人必须弃绝自己，你必须变卖你所有的天然本性，你必须变卖你所有的天然本性，全心全意的顺服神，你才有办法跟随主到底。你要变卖你的天然本性， 这是每天的事，不是只有一次。你需要天天倒空自己，交出自己，一点也不体贴肉体，天天顺服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说，我是天天冒死。那个冒在我们和本里头是有点点点的，意思是原文是天天死。所以保罗是天天死，天天倒空自己，向神降服。所以我们必须每天早上先来倒空自己，每一天早上先来变卖我们里面所有的，然后从神领受那个神新鲜的同在，还有圣灵的膏抹，一整天我们跟永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连结，求神智慧的灵充满我们，我们用智慧行完全的道，存完全的心，行在圣灵里。这个是我们每天所做的永恒投资。我再讲一遍，每天早上倒空自己，变卖你里面所有的，天天领受从神来的新鲜的同在跟圣灵的膏抹，一整天跟永生神保持亲密的连结，求神智慧的灵充满我们，我们用智慧行完全的道，存完全的心，行在圣灵里。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永恒投资。请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基督徒多花时间聚会，就是在做永恒的投资。有时候我觉得魔鬼很不喜欢我讲这件事，真的，因为他很讨厌人家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十章的命令，不可停止聚会，不是不停止聚会就好了，而是你多花时间聚会，就是在做永恒的投资。你知道别人会花时间滑手机，花时间筹划旅游。有一次我们去欧洲，有一个人就跟我们说，你们既然每趟来欧洲，你怎么不计划去哪里哪里玩一玩呢？我说我们不会啊，我们搞不懂这个东西，我们不会，我们不会筹划这种东西。那个人就笑一笑。很多人还就是花时间花钱在筹划旅游，花精神在各样有兴趣的事，可是基督徒把时间心力精力用来追求永生神，常常被永生神的灵充满，而且浸淫在神的永生之道中，这样他就与永恒搭上线。我自己服侍主以来，就是学习尽心尽意尽力参加聚会，服侍聚会，摆上我的生命跟时间。我常常想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的话啊，请大家读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一起读。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所以今天我们忠心的参加聚会，而且我们把在聚会当中所领受所学习的实行在生活中，那日我们就要得着主的称赞跟肯定。我觉得神很看重聚会，因为聚会是跟神约会，神是我们的爱人，所以他喜欢我们飞奔来爱他，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等候他，聆听他的话语。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停止聚会渐渐就会习惯，就会习惯不聚会。所以他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他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你知道主在的日子近了，你更应该这样多一点聚会。因为主期待他来的时候，有许多聪明的童女，他们常常借着聚会被那个圣灵的油浇灌膏抹，充满了许多的油，他们会成为聪明的童女，预备好迎接主。所以我们要常常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来聚会，来领受圣灵的膏油，用专注的心参加聚会，不要错过圣灵的浇灌跟膏抹。 你知道在聚会当中，如果人缺少专注的心，带着无所谓的松散态度来聚会，会影响整个聚会的灵，也会拦阻神荣耀的显降，他没有办法得着神要完完全全给他的祝福。所以耶利米书29:13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真实渴慕他的人。有些人你现在在线上聚会，我要特别提醒你，魔鬼很容易借着你在线上聚的时间叫你分心，一会儿人想要吃一点东西，一会儿门铃响了你要去开门，一会儿电话响了，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你在家里头聚会更要专心聚会，把一切事情都先安排好，该前面该赞美等候神的时间，敬拜神安静等候神的时间，要跟着大家一起这样子做。当然你不会错过讲道的时间，我担心的是有一些网上聚会的人只参加讲道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好，你会错过圣灵浇灌的时间，那个圣灵的膏油涂抹你的时间。也要留意会后追求，你要跟大家一起花时间追求主，让圣灵更多的做工在你身上充满你。我们在这里聚会，你看主日、周二、周五聚会前都有50分钟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我知道有些人不容易这个时间来，可是我也看见有好些人会在这里安静等候神。那这个前会前的安静等候神，是帮助人要把他的心从世上的人事物收回，专注在神身上，预备心可以进入聚会的灵，这样当聚会一开始就浸润在神那个荣耀的同在中。我知道有的人是那么的渴慕主，当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还舍不得离开，就闭着眼睛在那里享受主的同在。聚会的流程是神所定的，所以赞美有时，敬拜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喜乐有时，光照有时，医治有时，圣灵运行在每一个过程当中，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有位姊妹第一次来聚会，她就觉得这里是一个充满能力的聚会。她那时候不懂得等候神，她以为大家就是在那里安静坐着等聚会开始而已。她觉得这个等待也蛮好的，可以预备心。等到聚会开始，她所看到的，她会觉得很稀奇。他发现怎么是牧师亲自领会啊？不是像一般人 有一堆那个赞美敬拜团是不是在前面领会，不是，他发现是牧师亲自领会。还有那个电子琴的声音，百年的诗歌，他看弟兄姊妹那么释放的陶醉在赞美神当中，还有那个静默的时间。最终他听到有哭泣的声音，而他发现好像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追求当中，不太理会周遭的声音。那他参加聚会觉得很属灵很平静，而他完全不知道圣灵自己在做工，他只是在观察，而且把他的焦点就放在讲道上，他就错过了跟圣灵交通的机会。后来他多来几次，他更了解整个聚会的流程后，他就发现有的人释放到哭泣呼喊拍手都不会有人在意，也没有人注意他，他就开始放下他自己的想法了，他很快融入整个聚会的灵。那个诗歌声、赞美声、方言、灵歌等，那个四面八方传到他耳中的赞美之声呢，让他觉得很震撼，他觉得声音是大到震动屋顶的。然后他心里就闪过启示录当中天使长老四活物赞美神那种阵容的画面啊，刹那间他也被圣灵的风扫过，他的眼泪就扑哧如雨点一直落下。当时他的脑中没有什么想法，他只是心里顾虑到体统，不敢放声大哭。他真希望自己是一个隐形人，可以尽情的释放在主面前。而讲台所讲的道说中当时他所处的困境，字字句句都扎中他的心，或者是安慰，或者是责备，或者是劝勉，让他心里一直说，主啊你真的在这里，神啊你真的在这里。以后他就被这种与神同在的聚会深深吸引， 只要有聚会，他都会尽量参加。他每星期参加三次聚会，他心里非常渴慕神，好像婴孩爱慕那一样，也如露切慕溪水一般。他说呢，他的灵好像大型充电场，竭尽所能的吸取耶稣的电能。他偶尔也会带慕道友或是别教会的人来聚会。那一天呢，他会因为顾虑到他们，他就没有办法很真实的释放跟专心的追求。后来他这样做见证，他说，刘牧师教导我们不要看海里的波浪，只要单单注视耶稣，这一点我还要多加强。他说，曹牧师说，圣灵很绅士，他不会强加东西给人，应当带着渴慕、喜乐、期待，也要带着信心来。他说，每一次聚会我就这样操练自己，后来我就感受到我对这个聚会敞开有多少，神的灵就会倾倒给我有多少。这是真的。他说，我对聚会的敞开有多少，神的灵就会倾倒给我有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趁着可以聚会时多多聚会，免得有一天你想好好聚会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聚会机会了，或者你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丹麦的神学家齐克果这样讲，他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与上帝的交往。一个人的伟大跟渺小，完全取决于他自身跟上帝交往的程度。那么我们怎么样跟上帝交往呢？就是你在聚会当中所学习的，你去等候神，亲近神，你进入灵里的类似，你进入神丰满的同在，你继续持守这个内在的追求，每天遵守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你跟神真实的交往，也就是你所做的永恒的投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七到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到十节，请大家一起读。
因我们行事为人，只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投资，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会显明出来，我们所做的是永恒的投资，还是我们只是在做地上的理财投资或其他投资。这个永恒的投资是一种信心的投资，是一种信心的投资，因为你必须凭信顺服神，凭信去讨神喜悦。所以你在工作当中，你凭信顺服神，你不是只在老板眼前认真工作，像是讨人喜欢的，而是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个就是在做永恒的投资。刚刚读的这个经文五章十节提到基督的台前，台希腊字贝马，这是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中的裁判席，也就是审判官的席位。他不是要惩罚比赛的人，而是要颁发奖品，颁发桂冠的荣誉给优胜者。那么基督徒期待那日站立在基督台前时，能够因着他的追求跟顺服，包括他所做的一切得奖赏。而那日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站立在基督台前，不是要当观众，而是被裁判的人。在基督台前要举行颁奖典礼，那时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因他在地上所做的永恒投资而得奖赏、得冠冕。那日我们会真正看清楚，有些人他在地上 他不懂得做永恒的投资，所以他就失去奖赏，失去冠冕。而有些人，他们凡事为着爱神而做，他们懂得做永神的永恒的投资，所以在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快乐。有一位圣徒在高中的时候，他听到牧师跟团契辅导的教导说，从主领受的要学习给出去，里面圣灵的活水才不会成为一滩死水。所以他在高中二年级，他就担任教会主日学老师，他讲圣经给那些国小的学生听。后来他读大学来台北，他在我们这里聚会，主日晚间就跟弟兄姐妹一同到振兴复兴中心复健中心，现在就是叫振兴医院，去那里探访病友。后来他也参加我们刚刚成立的青少年团契的服事。由于当时教会没有请专人负责教堂的清洁工作，所以他也参与礼拜六晚上聚会结束以后，大家都会一同清洁教堂。他做得很高兴，包括负责厕所的清洁工作。还有当时教会主日有爱宴，是弟兄姊妹轮流组队，自由组队来煮的。他也轮班负责主日爱宴的采买跟烹煮的工作，而且主持爱宴的分发，还有结束后的清洁工作。他都一直很认真聚会，因为他有一颗爱主火热的心，所以他面对所有的服事，他都甘之如饴。也因为灵里的饱足，使他在服事的时候不以为重，也不以为苦。那因此他在教会的服事认真摆上，所以他大学毕业去就业的时候，他也很自然用同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主管交给他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以为苦。他在工作学到的文书处理的能力，他就转用在青路团契的教学教案跟戏剧剧本的编写。他在教会团契的课程跟分享等接受操练，他就转用在公司的会议教育训练编写的工作上。那工作要求时效的压力，使他呢习于繁琐，担当苦劳。而且因为工作的压力，使他更多转向神，更觉得他需要好好的固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重新得力，不断更新他自己内心的思想跟态度。他让自己的灵命的建造还有工作的果效可以双轨并行，一同成长。这位圣徒至今仍然忠心的参加教会的聚会，而且在工作岗位上学功课。他最近工作岗位很不容易，所以他继续在学功课。他是一个懂得做永恒投资的人。英国的 电磁学大师 Maxwell 马克士威尔，他这样讲，他说，我相信喜乐的人生是每一天我都有事可做，我不能为旧日的事难过，那会使我落入失望的深渊。我不要为明日的事烦恼，因为我无法为明日负责。我相信每日所做的即使只是一点点，但若朝向永恒，地上的事也有永恒的价值。大自然是上帝所创造的，我相信了解大自然的研究是以自己的有限连接神的无限。我相信每一天努力工作都是永恒的一小部分，而我的信心不动摇，投入研究，把主赐给我的恩典具体化。在认真工作中，我不断地面对他神圣的永恒。他说，在认真工作中，我不断地面对他神圣的永恒。我相信工作真正的成效，我的眼睛尚未能看见。因着我的知识有限，我无法得知日后的影响。由于我的了解有限，我无法量测未知的变化。他说，时间是个奥秘，如何才能知道主对我的评量，不是我能知道的，只有等到那一天有永恒的主来显明。他还说，我相信我的实验无论怎么力求精确都不会有完美的数据，我的推导无论怎么周详都不会有绝对准确的预测。我期待永恒的上帝一直带领我， 使我的不可能是在他的可能中成为谦卑的一个点。他说成为谦卑的一个点，这是我一生的盼望。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谦卑地活在永恒的上帝面前，他把他每天所做的事情当作一个永恒的投资，他用他自己的有限连接上帝的无限，他就是为着上帝而认真工作，他不断地面对上帝神圣的永恒。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14-30，马太福音25:14-3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天国有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他这无用的仆人留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上帝赐给人不同的恩赐才干，一个人有5000银子，另外一个人2000，另外一个人是1000银子。人有多少恩赐才干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怎么样运用他的恩赐才干来做永恒的投资。人在恩赐才干上是不平等的，但都可以本着良善的动机运用神所赐的恩赐才干，忠心地服侍神。有良善和忠心这两项品格，你才能被神所用，跟神同工，也拓展神的国。这个比喻里，第一个跟第二个仆人面带喜色，把他们做买卖的成果献给主人，他们带来一倍的利润。这两个仆人都得到了主人同样的赞许，说好，也得到了同样的赏赐，同样的应许，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而且得到同样的荣誉，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个主人的快乐当然是满足的喜乐，也是看到其他人因我们的忠心而进入天家的喜乐。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位良善的仆人在所受的银子上并不相等，可是都本着良善的动机做了永恒的投资。他们顺服神，忠心殷勤，按着神的心意去工作侍奉，所以得到相同的赏赐。那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那个受惩罚的人是不做投资的人，就是不做投资的人。这个有1000银子的人，他没有失去他的银子，只是他不去用它。如果他曾冒险的去投资，即使失掉他的本钱，还比他分文不动好一些。 领受一千银子的人常会想，我只有这么少的银子，我用它只能做很少的事，说不定会血本无归，不如藏在地里比较保险。而且他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他以为神是严厉的神，所以心中害怕，他对神没有信任跟爱，结果变成又饿又懒的仆人。他不知道神充满了慈爱跟怜悯。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没有什么恩赐才干，他只要好好聚会，好好追求主，他里面圣灵的银子也会越来越增加。这个就像人，他把银子放给这个兑换银钱的人，他也没做什么嘛，他只是把那个银子交出来，对不对？放给兑换银钱的人，也会有利息的，到主再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所以忠心的聚会，你在聚会当中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赞美神敬拜神，这是神国最美的侍奉，也是一种永恒的投资。我再讲一遍，你忠心的聚会，你在聚会中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赞美神敬拜神，这是神国度最美的侍奉，也是一种永恒的投资。有个姊妹，她一信主就到我们中间参加聚会，她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主日是她最期待的日子，她感觉她又可以来亲近主，享受与主同在甜美的那种感觉，让她有平安喜乐。所以每个主日她就帮家人预备好早餐，提早到教会来预备自己的心，学习安静等候神。但是一开始她实在不知道安静等候神到底要做什么，他又东张西望看别人在做什么。后来呢，同工们就很热心的教导他，他就按着同工们的教导去学习。渐渐的，不知不觉他就爱上这种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他发现他主动来亲近神，神就亲近他。在这与神同在的时刻，他那个被世俗捆绑还有受压制的心刹那间就被释放了。他学习把他的眼目转向耶稣，他心里面充满荣耀的盼望，他经历到主耶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也发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他也喜欢聚会里头那个赞美的时刻，跟圣徒一起同心开口赞美神，完全不用管旁边所有的事情跟别人的眼光，就是全心全意全然释放地赞美神。圣灵就渐渐充满他，他里面圣灵的银子就增加了。他自觉没什么恩赐才干，其实我发现他在工作岗位上有美好的见证。他就是把他的生命他所能运用的时间都尽量投资在聚会上。我看他不只是礼拜天来，他礼拜二也来，礼拜五也来祷告会。他在做永恒的投资，这也是神国最美的侍奉。凡是爱慕耶稣向主忠心的人，必有冠冕跟宝座为他们存留。可惜当主再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着主的赞赏跟公义的冠冕。有的人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些得救却浪费了整个生命，不懂得做永恒投资的人真的是很可怜。你看刚刚我们读的比喻里头第三个仆人，在他对主人的答话还有主人对他定罪的话当中，显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在掩饰自己未能尽职的托辞中，显明他对主人有错误的判断。他无指主人是一个刻薄寡恩而且严厉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而且公然把这种话当着主人的面说出来。他这种自我防卫的托辞，实际上是对主人的不敬。他的过失不单是懒，而且在懒惰上面还加上了对主人的不敬。所以他的主人说他是一个又饿 又懒的仆人。主人指责他恶，是因为他认为主人是一个严厉而不公平的主人，而主人指责他懒，是因为他未能恪尽职守，没有把他的银子做合宜的投资，所以最后他只能接受主人的定罪。主人吩咐把他的一千银子夺过来交给那有一万的，他就失去了他所谨慎埋藏的银子。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天国的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有样恩赐，他使用他就越来越善用，可是有样恩赐你不去使用，到最后你就会失去他。所以我们如果有神给某一种天赋，因着爱神，我们为着神去从事一些事情，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不但蒙神赐福，而且神会赐下更多工作的机会，服事的智慧给我们，这样在将来的国度，我们仍然要欢喜快乐的侍奉神。而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在外面的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地懊悔。这个外面的黑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圣经中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但它显然是一种在光明区域以外的黑暗里，也就是在主荣耀同在的范围以外的黑暗里。所以这个仆人他失去他仅有的一千银子，因为他又饿又懒。但愿我们这些自称是神的仆人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只要是神的儿女当然就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忠心地追求主荣耀的同在，然后本着良善的动机运用神所赐的恩赐才干，去忠心的工作服侍，这样我们就是在做永恒的投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找到了请一起来。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财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人要做一个工程，当然先立根基，那我们生命工程的根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利用在地上的生命年日，我们竭力追求耶稣，我们更多被耶稣的爱充满，我们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的爱耶稣也爱人。我们常常在小事上帮助人，例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提到的，你给饥饿的人吃的东西，给口渴的人一杯水，或者你接待一个客人，探望一个病人，或者探访囚犯，这些都是许多人都能够做的事。只要我们在每天所遇见的人，神所量给我们的人，给他一点小小的帮助，这个就是在做永恒的投资，也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自己的生命工程。有个弟兄他读到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啊，这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过没多久，他的父亲就把坐落在闹区的店铺过户给他的弟弟。他起先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因为他是长子，价值六千多万的房产竟然与他无份。而他开始想到他自己是一个做永恒投资的人，而爱 才是永恒的产业。所以呢，他要用爱来建造自己的生命工程，所以他就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的爱更多充满他。他不要跟他的弟弟计较，他要靠着主爱的大能继续爱他的弟弟，爱神爱人。他要用比金钱更贵重的爱来建造自己的生命工程，所以他实在懂得做永恒的投资。如果基督徒不遵守神这个爱的诫命，他没有用爱建造自己的生命工程，有一天他的工程会被烧掉，虽然得救，但他得不到赏赐。你知道天堂的门是珍珠门，所以那个珍珠就是预表充满爱的纯净心灵，所以只有一个充满爱的纯净心灵，这样的人才能够通过珍珠门进入充满了神爱的荣光的天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说，称你的门为赞美，这个珍珠门也是赞美门，天堂的门是赞美门。所以我们要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继续的赞美神，献上赞美祭，这样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个天堂的赞美门。所以呢，属天堂的人是不怨天尤人的，天堂充满赞美的歌声，我们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圣灵建造那个不断赞美的性格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时刻力求能够感谢赞美神，让爱得胜，这样那日我们要得着神的赏赐。一个不追求主又不遵守神的命令，不爱神爱人的人，虽然他信了耶稣，好，他也重生得救，可以进入天堂，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火要试验他的生命工程，结果生命工程被烧掉，无一存留。所以在地上我们怎么样追求主，我们怎么样遵行主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做永恒的投资，有一天都会显明出来。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真正的意图，还有我们在明处暗处所做的一切，他会按着我们的追求，我们所做的一切赏赐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要继续踏在我常常讲的两条属灵轨道上，一条就是渴慕主追求主，另一条就是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一直活在荣耀中，活在爱中，直到主再来，我们进入永世的荣耀。所以我们一无挂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警醒感恩，天天追求主自己，天天被圣灵充满，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让我们借着赞美重担全脱落，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而且使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当中，我们都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做永恒的投资，求神给我们属天的眼光，懂得做永恒的投资，这样我们就是在用金银宝石建造自己的生命工程。生命当然是重于行动，行动不过是生命的发表，人的属灵生命如何，他的表现也如何。所以我们要一直跟永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连结，继续不断从他支取从天上来的大能。永生神渴望奖赏人，永生神渴望奖赏我们，所以他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们累积奖赏。所以让我们凡事要寻求神的旨意，以神自己为我们的标杆跟最大的奖赏，让我们都在主里面更近身的追求，每一天更近身，深深的住在主里面，得着主更丰盛。愿主祝福每一位。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15，颂赞诗选115。